41章第一节，过了两年法老做梦，这是第三组梦了，而且这些梦都好清楚啊，所以真的是有上帝的意思。各位，不过你小心，你不要觉得做梦声说得很清楚就一定是上帝的意思。有的梦，大部分梦没有讲解的，没有意义的啊，不要放在心上的。第二节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美好又肥壮，在芦荻中吃草。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这河当然可能是尼罗河，尼罗河边有很多的芦荻，摩西就在那个地方被藏而且被拯救的。又丑陋又干瘦，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，法老就醒了。各位，在芦荻会有鳄鱼来吃东西，会有狮子老虎来吃东西啊！这河边常常是猛兽，都是大家喝水嘛，也在那里捕兽，捕那些弱小食物的弱小动物当食物的地方。有狮子老虎鳄鱼会来吃牛，可是现在居然是七只母牛来吃七只母牛。这里为什么讲母牛不讲公牛呢？大概是母牛母的都是表示孕育哈 那个将来这个七只肥母牛是表示七个丰年，就是它有产生非常丰富的东西来供给别人。母牛是这样子，最少比公牛好的还有牛奶啊。但是这七只瘦的把七只母的吃掉了，那吓死人了。这只闻狮子吃牛，老虎吃牛，鳄鱼吃牛，怎么会是七只母牛吃牛呢？怎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很残忍，很可怕。那七只肥母牛不会逃吗？不会跑吗？是什么意思呢？反正吓坏了，他又睡着，吓了以后，然后马上睡着了，这很稀奇啊。第二回做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穗子，又肥大又佳美。随后又长了七个穗子，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。这细弱的穗子吞了那七个又肥大又饱满的穗子。各位，这都很奇怪。第一个奇怪的是，为什么瘦弱的会吞吃强大的呢？应该是强大的把瘦弱吃了。我们共产党一天到晚讲剥削，剥削都强大吃弱的，怎么弱的吃强的呢？那在这里我马上也想到说，在人间也是有这样情形，甚至在现在，以前可能罪恶就是很多强盛的人借着他的强盛在剥削别人。可是现在我觉得在20世纪以后，自由主义所发展的，尤其当物质很丰富后，也常常有弱小的在吞吃强大的，不断的无休止的占用别人的时间、金钱、精神，然后动不动以自己是弱小者自居，然后就自己也不会在吃以后强大，因为动机不好，但的确占用了一些资源。我觉得在人生有这样的情形，甚至在教会里也有这样的情形。我要说的，我希望不是对弱小者不同情，我要说的是弱小者、强大者、乞丐、富翁都是罪人，并不是一个弱小者就不会犯罪，乞丐就不会犯罪，只是他的权力小，所犯出来就小。但是当乞丐或者弱小者成为一股势力的时候，我觉得犯起罪来也很邪恶。我想在共产党那个三反五反的时候，杀地主那个时候，或者控诉的时候，一定也有一些很坏的地主。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学生造反的时候，对老师，小孩造反对父母，穷人造反对地主，有对的地方，我相信是有，但是也有很邪恶的地方。这些一旦翻了身的穷人，常常是毫不留情，甚至更残忍的在逼迫人。农民造反，虽然中共官方总还是说好，不过我想客观的历史，农民造反里面这些李自成之类的人，我想不是好东西的。那瘦弱的吞进了肥壮的，这不是一个好事。肥壮的吞了瘦弱也不是好事，应该肥壮的帮助瘦弱，让瘦弱也强壮起来。但是瘦弱如果肥壮推瘦弱是欺负弱小，瘦弱推肥壮的 也是浪费资源，自己都没有好起来。各位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都是瘦弱，我们很多缺点。当我们领受神美好的东西，包括神的话，还有神给我们各样物质的东西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改进。好，继续大家看，法老醒了，不料是个梦，很 vivid， 很栩栩如生。所以到了早晨，法老心里不安。这到了早晨，好像跟那个尼布甲尼撒不一样，他是做了梦，马上就把人找来，因为太不安了。那梦也是很真实。那法老呢，显然等了一段时间，等了一段时间，我想他在想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么栩栩如生，这么真实。我还是请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太看重你的梦啊，多数的梦没有讲解的，甚至绝大多数的梦没有讲解，而且就算有讲解有它意思，我们多数的人也不是约瑟。我想我们还是从圣经里面来清楚明白的话里面来知道该怎么做，那些比较费解的不要去强求，更不要去强解啊。但是法老这个时候很紧张，很不安，很害怕，因为怎么有瘦小的吞吃强壮的呢？就差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，法老就把所做的梦告诉他们，却没有人能给法老圆解啊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解这个梦。哎呀，我们感谢主，在这里别人不能解，我们在但以理书里看得很清楚，这本来就没有人能解的。世上不仅没有人能解梦，如果耶和华不指示人，人什么都不能做，不要说解梦了，任何事都不能做。如果不是耶和华，人根本都不存在，宇宙也不存在。如果不是耶和华要创造、要管理、要拯救、要行公义、要审判，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，是空虚到不能再空虚了，有神才行。所以是只有神能解，只有神所使用的人才解，那些术士博士那些都没有用。不过我们讲这个时候并不是说神在不信主人上没有所谓的一般恩典，有一般恩典，那么甚至光明之子在这些世事之上还没有今世之子聪明呢。我们非常谦卑的感恩承认这件事，不过我们也要知道，就算是今世之子有些聪明的地方，他所有的聪明能干也是出自上帝。上帝要隐藏，那谁都不知道；上帝要启示，也没有人能够推责任说我没有看到，我不知道。好，法老现在把这个梦讲了，没有人能圆解。好，这里我要讲这个 interpretation 或 hermeneutics 就是解释啊。现在在神学院里面，在文学院里面，这个诠释解释啊，是个大学问。那么本来我们最早的时候听到的是正确的解释叫和文法和历史啊，但是现在呢、哦、大家不仅对于文这个 text 的那个作者看不起了啊，作者意思连文字也看不起了啊，文字是一个这个 grand narrative， 是一个大故事，这种宏大的故事呢，我觉得那些就是瘦弱的，就是那些心灵很卑鄙的，我觉得就是那些后现代的人，自己写不出好东西的人，自己也不会读好东西的人。他们虽然说作者已死，读者万岁，到最后呢，作者读者都不在他们眼里，唯有他们自己。我对于这些诠释学，尤其法国的，尤其后现代的，我觉得错误到极点，居然还有很多的基督徒新派的也接受这些，真是那种，真的就像尼采攻击的那种卑鄙的小人。尼采自己是卑鄙的小人，因为他攻击最伟大的上帝啊，真是神教有智慧的人落入自己的网络里面了。就是我觉得现在的诠释学的发展，就是第一个他们嫉妒作者，第二个他们嫉妒作者写出来的 text， 第三个他们本来希望把作者抹杀，说读者重要，但读者呢在他们眼里又算什么呢？他们眼里谁都没有，作者读者文字都不好。我们本来最早接受的诠释学就是要和历史，要和文法，我到现在也同意这个观点，但是不只是这样。在很多诠释学讲到说，我们不仅是要能够解释，我们还要能解决，这有点像马克思讲的哈，哲学家是要解释这个世界，我们是要改变这个世界。马克思讲不尽对，但是有点对的。我们基督徒在解释圣经的时候，不是只是按着文法、历史明白它的道理，这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不轻看这一点。但是如果我们要正确的解释，要圆解的话，嘿，那我们真的要说圆解，可能更好的理解是什么？ 圆梦啊。圆解就是把它解释，圆梦就把它实现。这个倒也不是我乱讲的，在但以理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就讲到说，但以理能够圆梦，能够解释谜语，就是不是把它解释啊，这个谜语什么意思，这个梦什么意思，这文法什么意思，历史背景是什么啊，你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不只是这些，在我们明白圣经，明白上帝的话，不只是头脑上明白，而且我们要能解决这个问题，我们要能实现上帝的话。我们不是说只讲 practice 啊，或者是 praxis P-R-A-X-I-S 啊，那是诠释学里面左派里面喜欢讲，就是我们不仅是解释出来，我们要有那个 praxis 可以翻成革命的行动，我们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去掉，让我们的美梦成真，圆梦等等。我们基督徒要了解正确的解释圣经，了解圣经不仅是要明白它，而且要结出果子，那就是生活上的见证了，那才是真正的了解。诶，约瑟就是解梦，约瑟解梦当然就这个九正和善长的梦，他只能解释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，他没有办法解决善长的问题，你还是要死。他也不需要解决九正的问题，因为自然水到渠成，三天以后你就会官复原职。但是就他自己和埃及人来讲的话，他是圆梦了。怎么圆梦呢？他自己真的不是只是解释那件事，那件事实现了，而且实现的结果是对大家都有益处，这才叫做正确的解释。正确的解释是要叫大家都得到帮助，大家都得到益处。那解那个七，这个梦就是七个丰年七个方年的，更是这样，我们等一下会看。我在这里只有说，没有人能圆解，没有人圆解不仅讲到这个世界是难以解释的，如果你不靠着上帝的启示，不敬畏上帝，难以解释，不仅是难以解释，你也难以解决，你没有办法解决罪的问题，死的问题，你没有办法解决人生没有意义的问题，这些都只有信靠上帝才能解释。基督徒啊，我们有上帝给我们的福音，有圣灵，有救主，我们就让人回到这个解决问题的主这里吧，解决问题的信息这里吧，就是福音，就是圣经，就是上帝的话，就是上帝的救恩，上帝的权柄。好，当大家都不能解的时候，第十九节，那时九正对法老说，我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了。这个想起我的罪是什么罪？当然最基本的就是想起我居然把约瑟忘记了，我说话算话就忘记了。但是这恐怕不是最重要，忘记约瑟这种小人物，这种囚犯，这种希伯来人，哎呀，那不是大罪。他觉得他忘记的是他忘记把这个人引荐给法老，法老他可以解梦，这样可以解决法老的问题。但是他是不是也想起他的罪来，是指当年他被关起来的时候，他是犯罪得罪了法老呢？总之我想起我的罪来呢，相当的丰富啊。第十节，从前法老恼怒，这可能就是我说的他想起他的罪，他不是他忘记约瑟的罪，而是他当年下到监狱的原因，他曾经做错事了。那不晓得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是什么原因，如果他第三天过了一段时间，第三天放出来，也许他真的没有犯什么罪，就是在一个大调查，一个中毒案里面，看看他也是嫌疑犯，所以被关起来，后来就被放了。我不晓得是不是但是他说我的罪，如果是指那个时候，那是一种客气的说法，因为绝对不能说法老犯错了，只能说啊，那个时候我有罪有错啊，反正天子圣明，臣罪当诛啊，这都是一种很奴性的讲法，可能他也是这样讲，但也可能他是讲他忘记约瑟了。把我和善长下在护卫长府内的监里，我们二人同夜各做一梦啊，他讲的很简略啊，没有讲到那段时间约瑟怎么伺候他啊，这些都是约瑟做的很对的事情，当然在这里也不需要讲，各梦都有讲解，就这两个梦都有它的意义啊，他真的还能够言简意赅啊，提纲挈领把最重要讲出来而不啰嗦。在那里同着我们有一个希伯来的少年人是护卫长的仆人，我们告诉他，他就把梦圆解，是按着个人的梦圆解的。好，是护卫长的仆人，那么 有可能护卫长没有换，就还是波提法，因为如果换了，不会说他是护卫长的仆人，不是现在这个护卫长的仆人了。后来正如他给我们元解的成就了，我官复原职，善长被挂起来了。哦，这个人了不起哦。当他讲到这里的时候，那整个的剧情就大大的改变了。法老急差人去召约瑟，他们便急忙带他出监，他就剃头刮脸换衣裳到法老面前。这都是如果拍电影是极迅速的。哎呀，神叫约瑟受了13年的苦，现在他要他要出人头地了。很快，因为法老天子有令啊，天子需要人来解释这个困难的事情啊，赶快啊，这个在埃及人是这样子的啊，就是不留胡须的，脸是很光的啊，在圣经里有讲，到法老的面前。法老说，我做了一个梦哦，没有人能解，我听说你听了梦就能解哦，这个很重要，你听了还不需要想哦，你这么厉害，听了就能解。我们感谢主，约瑟被带出来的时候，约瑟被剃头刮脸的时候，人家可能讲法老要见你。约瑟是不是已经在绝望当中，现在又有了盼望？